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谢谢你，我们真的就是把今天的信息，你自己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我们这个你自己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看到你自己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我们所成就的，你让我们真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充满你的恩典，我们就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今天跟弟兄姐妹想要分享的这一个题目叫做《耶稣成为挽回祭》。我们先就是刚刚那个，我们念过这段经节，我们就再念一次哈，因为这一段经节跟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是非常是很直接，是我今天要用的。但是，大家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很记得，因为这一段经节实际上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的时候。这一段经节开始就是一个转折。之前保罗一直在讲我们人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标准。可在这个时候，保罗他就，神就启示他，他就看到一个出路。所以这个出路就是从这一章开始。好，三章22到26，我们一起来念，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恩典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那我们知道说，就是上个礼拜在团契的时候，大家都在我们复习了罗马书1到8章。同时呢，我想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机会练习罗马录。那罗马录里面呢，就讲到说福音的内容有，我们用了3段的经节。第一个就是讲到说，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里，乃是永生。这边讲到说，我们在认识神、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什么？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同时，我们也讲到说什么？3章24节，就是我们今天用的这一段经节里面讲到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就开始在罗马书里头开始讲到因信称义这个概念。然后到第5章的时候，讲到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这边就讲到说，在福音里面呢，我们不光只是有永生，我们不光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因信可以称义。同时，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救赎的工程里面，神自己的爱在借着耶稣基督就向我们显明。所以，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就是上个周末，可能弟兄姐妹都有练习的这个罗马录，这边讲到福音的内容哈，希望弟兄姐妹也都把这几段经节都背起来了啊，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想就是我今天为什么会选第三章这段经节，是因为我回去看了一下牧师过去在罗马书，就是在主日学的信，在主在讲台的信息里面呢，好像没有讲到第3章。那时候因为又有宣道周啊什么，所以好像就是说牧师并没有特别讲，但是我并没有很确定他之后是不是有讲。但是我想今天呢，我们就再回来看这个第3章，因为第3章我刚刚讲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保罗他从讲到人的罪，讲到人的不够不上神的义的时候呢，他从这边开始有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节。那这段经节呢，一开始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称义。称义的英文叫做 justify。称义的意思是什么呢？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如果犯了罪，或者是有没有犯罪，我犯了罪，可是我到了法庭，然后这个法官如果说我有罪，我就是 guilty。但是我如果他判我没有罪的时候，我就是被 justified，我就是有 just。所以这个意思，称义就是说我在 法庭，我在神的法庭里面呢，因为耶稣基督我什么，我被 justified，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因信称义的意思，称义的意思。所以在这边呢，他一开始保罗就讲到说，神的义因为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从如今却蒙了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样子短短的三节里面呢，其实保罗就把整个这一个福音，整个这个救赎的恩典就讲得很清楚。首先他要讲到第一点，就是说神的义不是什么，不是我们可以用行为用努力来达到的。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比跳高，今天假设说我们有一个我不知道现在的世界纪录是什么，就是比世界纪录再超30公尺好了。假设说那是神的一个标准，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跳高比赛，今天我可以跳多少？我可能只能跳这样子。那今天要是世界级的这种选手，他可能可以跳到这里。可是神的高标准是什么？是远远超过我们人可以达到。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实际上神的义要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达到呢？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什么，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努力，又没有办法用一个什么做好事来达到神的义。所以保罗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义可以转给我们，可以，我们可以被称为义，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义不是因为我们行为来做的，而是什么？而是神的义转给我们，是因为什么？因为信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头就讲到一个信，但是信只是其中我们的一部分而已。可是实际上神，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这个救赎做了很多的事情。然后我们另外再看，就是讲到说什么？他这边讲到说是从神来的恩典，他说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一个救赎是什么？是 grace， 是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是我们不配得的。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说，神愿意把他的义借着耶稣基督，因为信他给我们，是因为什么？是他的恩典，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我们今天在这边，我们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基督徒是比不信基督徒不信主的人好吗？不是，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同时呢，他也讲到说是什么白白的称义。白白的称义是什么意思？白白的就是说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那这个礼物呢，神实际上愿意给每一个人，可是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有福的，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而且我们愿意什么？我们愿意去拿神的礼物。然后最后呢，就讲到整个这个救赎的一个重点是什么？是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他开场以后呢，他就开始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25节这边讲到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erm， 叫做挽回祭。好，那我不知道说大家在去年10月查经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讲到这一个。那这个挽回祭这个字呢，实际上是非常特别的。在整个的新约里面呢，这个挽回祭实际上出现了4次，但是实际上它在希腊原文里面，它用的那个希腊文是不完全一样的。那这一个在3章25节这边用的这个挽回祭呢，在希腊文，在英文叫做 propitiation。propitiation 呢，这个字我们通常都不熟悉，我们都习惯什么？我们讲什么 redemption， 我们讲 justification。但是呢，这个 propitiation 呢，是一个字是在保罗他特别用的。那这个字呢，就是说这个希腊原文呢，实际上在整个的新约圣经里头只出现过2次。好，第一次就是在这边讲到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希伯来书9章这边。希伯来书九章这边我们讲到，希伯来书我们知道讲到耶稣基督的超越，然后在这里呢，他在9章3到5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第二个幔子后面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至圣所，然后有金香炉，有包金的柜，柜里有什么圣玛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2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所以这一个呢，这个希腊文这个 Hilasterion、哦、他实际上呢，你如果去查的话，你会发现说他讲到说他是 propitiation， 也讲到是 mercy seat， 就是讲到施恩座。所以希伯来书他这个作者他就讲到说，施恩座这个字实际上就是保罗用的挽回祭。所以如果是你这样看的话，就会发现说，实际上保罗在写这本罗马书的时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用这一个字是非常有深意的。那我们知道说罗马书呢，整本书呢，因为保罗他是从拉比出生，所以他实际上整本书用了大概76次，就是旧约，不管是直接引用、间接引用或者是表述，所以有76次他在引用整个旧约。所以当他讲到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什么？是回到旧约。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里面呢，每一年有一个什么赎罪日，在那一天呢，大祭司要什么？要进到至圣所，为自己、为他的家，还有为什么以色列所有的百姓来什么来献祭、来赎罪。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讲到说，他必须要洒血在施恩座上面。但是我们先讲到说，这一个字挽回祭，实际上就是 mercy seat， 就是施恩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在这边呢，其实你如果去查英文的翻译的话，是有一些圣经是把它翻成，譬如说，那个我这边讲的是 Christian Standard Bible， 他这边就讲到说 ，God presented him as the mercy seat。哦，就是说神设立耶稣做什么？做施恩座。然后还有另外就是Amplified Bible 呢，也讲到说 as mercy seat and propitiation， 就两个字就合在一起。所以这一个就是大家先记得，这个挽回祭实际上就是讲到保罗在 refer， 就是在旧约的那个施恩座。哦，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看讲到说，哎，这个挽回祭可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好，当然是，但是它还有更深的一层，就是这一个字它用的时候是在旧约里头讲到这一个什么，在约柜上面的这一个施恩座。那我们来看一下施恩座，哈，施恩座呢，我们如果回去看旧约的话，你就会发现在出埃及记呢有讲到很清楚，就是要用金金做施恩座，施恩或做避罪，长两轴半，宽一轴半，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路伯来，安在施恩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两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施恩座的两头，两个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着施恩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面。所以实际上大家可以回去看出埃及记，就是说讲得很详细，我这边就是摘录了其中一部分。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整个这个旧约神的会幕还有这至圣所里面约柜的认识有多少。那我们知道说这个约柜呢，它实际上就是说里头有放三样东西，三样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一个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什么一罐子的什么玛拿，还有神的什么十诫的约版、哦、所以这三样东西是放在那柜子里面，可是上面有一块、哦、是用整个金子打出来的，不是粘上去，是整个打出来的，那个叫做施恩座。那施恩座有包括什么？那一块座还有什么？上面有两个基路伯，这两个基路伯就是天使，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面对面，而且他们翅膀是什么？是连在一起的，他们要面对面。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说，这一个施恩座是很重要的一个什么，在整个法柜，在整个这个约柜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仔细来看一下说，这一个施恩座到底今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旧约的时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施恩座在旧约的时候，神是怎么样跟人面对面，怎么样跟人面对，是什么？是借着施恩座。所以他在这边在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摩西他进会幕的时候，要跟耶和华说话的时候，他就听见在什么，在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两个基路伯中间有什么？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什么，当神跟摩西在对面面对在讲话的时候是什么？是借着什么？在什么？在施恩座椅上。 那我们知道就一个问题，就是说摩西他为什么可以进去，然后没有被击杀，是因为什么？你去查的话，很多人的解释就是说，因为摩西实际上当他进去的时候，实际上是有神的荣耀在他周围保护他，所以他可以进去。可是呢，如果你没有神的荣耀，因为罪，因为什么？因为任何的原因的时候呢，就会发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到大祭司他开始要献祭的时候，他在立位记这边就讲到说什么？要告诉你哥哥亚伦，不可以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到柜上的施恩座上坐前，免得他死亡，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什么？等到以色列人开始神颁布律法，他们开始有会幕，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这些大祭司是不能够随便进去的，他一年有一次。所以等一下我们会看，但是呢，我们会知道说，当他们进去的时候，什么？为什么他们？如果有罪的话会被击杀，是因为什么？因为神要怎么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所以这个云显在施恩座上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你如果现在看很多的教会，比如说在台湾，现在我们这一次回台湾的时候讲到有一个叫做Shekinah Church 加凯纳教会，那个字就是叫 Shekinah。Shekinah 这个意思，实际上在英文在圣经里头没有直接这样子翻译，可是它实际上就讲到说是什么？上帝同在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他大军在整个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知道说神什么？白天有什么？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与他们同在的时候，那一个神的云的同在，神的火柱的同在，实际上就是神荣耀的彰显。所以神就这荣耀就带着这个以色列的大军这样子往前走。在这里面呢，所以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当什么神的云彩遮盖了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什么？充满了帐幕。所以当我们看到在施恩座以上的时候，我们看到讲到说神的云、神的荣光的同在的时候，那就是什么？神跟人什么可以相会的地方。然后在这里面呢，同时呢，我们就看到说，每一年我刚刚讲到说，每一年以色列的大祭司他们要什么？在赎罪日的时候要进到什么？进到至圣所。为什么？为以色列人跟为他自己跟他的家来什么？来赎罪。所以在这边呢，我们以前有讲过，就是讲到我们现在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最美的祭物，他是羔羊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就是大祭司他必须什么？他开始的时候他必须要先什么？先找到祭物，对不对？那你会发现说他有两个祭物，第一个是一个公牛，这个公牛是为大祭司自己的家跟什么？自己跟自己的家来做赎罪来洁净的，所以他们就是用一条公牛来献祭，然后公牛的血他就要带到至圣所里面。同时呢，我们知道说以前有分享过，就是有两只公山羊，那这两只公山羊呢，他们会免咎，就是选有一只羊是什么要成为赎罪的祭，所以那一只羊要被什么要被宰杀，然后它的血大祭司要带到什么带到至圣所。另外一只羊呢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我们讲到 scapegoat， 它就是归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它就是被送到旷野里面。好，所以这一个就是然后它带着以色列人的罪。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上次讲到说，耶稣基督他就是什么最美的祭物。但是我们那时候讲到的只是祭物，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更深一层，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施恩座。那这个施恩座呢，就包括很多。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候，当大祭司带着公山羊的血，带着公牛的血进去以后呢，我们看到说他在这边讲到说，在耶和华面前把香放在火上，使香的烟云遮盖法柜上的施恩座，免得他死亡，也要什么取些公牛的血，这是为他自己，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7次，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为他自己。然后呢，他说，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把羊的血带入幔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所以实际上当大祭司进去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借着这个公牛的血，跟借着这个公山羊的血来什么？来赎他自己跟所有百姓的罪。 哦，那这一个呢，就是整个旧约，实际上这些旧约都是我们知道是一个预表，是预表耶稣基督他的工作。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很重要的就是在我们刚刚讲到，在约柜里面有三样东西，对不对？是哪三样？第一样是玛拿，哦，第一样就是玛拿。这个玛拿呢，英文翻作叫做的，当然就是玛拿，但是实际上有一个意思就是 bread of heaven。可是这个 bread of heaven 实际上在以色列人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名字你如果去查，它就叫做 what is it， 就是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说这个从天上来的这个白白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知道说，在圣经上出埃及记这边有讲到说，这个食物以色列家叫做玛拿，样子像什么，叫像丸腔子，是不是丸水子，我对不起，我应该先查，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什么掺蜜的薄饼，哦，这个其实上应该是很好吃，对不对？然后摩西就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满一俄美尔的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所以这一罐玛拿，因为你知道当以色列人他出埃及进到迦南地的时候，天上就没有玛拿再下来，这一罐，所以那一罐就是很珍贵的，那一罐就放到什么，放到了法柜里面。然后呢，所以这边这个玛拿就表示什么，表示神每天的供应。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神实际上每一天，当以色列人超过40万人他在行走的时候，神就这样子从天上降下来每天的供应。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记号。然后呢，主耶稣他自己到新约的时候，他自己就讲到说什么，他就是什么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就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是什么，耶稣基督他自己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有没有玛拿，每一个属主的人每天都有玛拿，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的祷告，我们有什么，有圣灵的启示，我们有神的话语的启示，所以我们实际上每一天我们都有从天上来的玛拿。然后呢，接下来可是呢，实际上当你发现说这一罐玛拿放在约柜里的时候呢，实际上并不光是只是表示什么神每天的供应，而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发现说以色列人在经历神每天的供应里面呢，他们有什么，我们发现说他有什么，他们有抱怨，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抱怨就是说，这一个好像像掺蜜的薄饼一样，他们每天吃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说他怎么样，他们吃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就抱怨说什么，在民数记这边就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跟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面前并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实际上你就会发现说，以色列人他每天经历什么神的供应，可是他们不满足，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抱怨是什么？因为是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来去感恩什么神每天的供应，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在生活里面，他就说，我们以前我们甚至可以吃什么韭菜葱蒜，我不知道这中文是中文是这样翻译，可是我不知道原文我没有去查。但是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我们就会去想，这个世界上埃及里面呢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所以实际上这个玛拿在里面呢，你会发现不光只是神的供应而已，而且可以看到人的什么，人的不足。所以当你看到人的不足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保罗他在罗马书讲到律法，讲到什么，讲到恩典的时候，讲到称义的时候，实际上你就会发现说，人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达到什么那个律法的标准，因为即使连神的供应，每一天的供应，我们都什么，我们都会去抱怨。好，这是第一个，就是讲到一罐子的玛拿，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就讲到亚伦发过芽的杖。那这些天，当然我刚刚讲说，保罗他罗马书他就是用了很多的旧约，所以你会知道说，第二个东西就是亚伦发过芽的杖。那亚伦发过芽的杖，我们知道说那时候呢，神要 立那个亚伦做大祭司，可是其他的族长就非常的不同意，所以他们就到摩西跟亚伦面前说 OK， 为什么你们可以决定？那时候呢，神就叫摩西呢，就指示摩西说，那你这样子，亚伦将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章，每一个族长都拿一根杖出来，然后呢，摩西就把亚伦的名字写在立位的杖上，因为每一个族长有什么，有一根杖，所以总共有十二族，对不对？十二族，十二根杖子。然后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的法柜前，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达到我耳中。所以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什么？结了熟杏。所以这是很特别的，在法柜前面有十二个什么？有十二根杆子，都是死掉的，对不对？就是杆子你都已经从树上砍下来了嘛。然后呢，可是在那十二个里面，第二天的时候只有什么亚伦的杖，他什么？他发芽了。所以实际上在这个里面，亚伦发过芽的杖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第一个讲到神的拣选跟神的权柄，同时讲到什么？这个杖他会发芽，讲到生命跟复活的大能。而且同时讲到什么？讲到说神这个拣选，这个帐是要拣选什么？拣选大祭司。所以也讲到说什么？讲到大祭司的拣选。所以等到主耶稣他来的时候，在希伯来书这边就讲到说什么？我们以前也有分享过，就说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亚伦的杖，同时在也预表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那位大祭司，而且什么？他有什么？他有复活，生命复活的大能。然后接下来，可是我们就同时，我们刚刚讲到在，在对不起，在，哇，糟糕，要怎么回去啊？舅舅，你帮我再往回两张。哦，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马拿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他们就抱怨说什么，他们光吃玛拿实在太枯燥了，他想要去吃什么以前在埃及的这些什么葱姜蒜啊什么东西的啊、哦。可是这是一个抱怨，这是人没有办法感恩。可是到亚伦的时候呢，是什么？神的，就是说神的百姓呢，人就是我们呢，我们没有办法服神的权柄。所以呢，在这边呢，实际上在亚伦发过芽的杖的时候，也表示什么？也表示人的不足，就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服神的权柄。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第三个，就是两块的约板。这两块约板，我们知道说，就是大家都知道是神在什么西乃山上颁给什么，借着摩西要颁给以色列人。那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在生命记说，耶和华将那大会之日，在山上从火中所传给你们的十条诫，照先前所写的写在这板上，将板交给了我，我转身下山，这板放在我所做的柜中，现今还在那里，正如什么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所以摩西那时候在重生前面的时候，在生命记的话就讲到说，这两块板他就放在什么，就放在约柜里面。那这一个实际上这个十诫的这两块板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神实际上要给我们一个基本我们要做人的一个规范，我们什么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对不对？所以实际上就是说，当我们看到这个十诫的时候，实际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规范。可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发现说，我们先什么我们先看，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什么？他就讲到说，所以实际上这个十诫这两块板也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所遵守的什么？所遵守的律法。所以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他们就讲到说，莫想我来要废掉什么？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所以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成就了这个律法对我们的所有的什么规范跟要求，他就完全成就了。所以这边呢，可是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版，这个实际上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美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生活。可是人怎么样，人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在这边知道说，这一块板，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两块板是放在什么？是第二次神重新写的，然后呢，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可是实际上，第一次当神到何烈山叫摩西去写的时候，我们知道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什么？他说：“你们在何烈山上又惹耶和华发怒，他恼怒你们来灭绝他们。我上了山要领受两块石板，就是耶和华与你们立约的板。”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从火中对你们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那时候呢，你知道他在山上，神跟他讲话，神把这个告诉他的时候，山下就发生一件事情。好，那时候呢，就亚伦就什么，这些百姓就说，诶，什么摩西在山上还没有下来，那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收集说我们身上有的什么金子呢，我们就在山上，我们什么铸造一个金牛犊，我们金牛犊我们来拜他。所以那时候呢，当神还在山上在颁布这一个十诫的时候，底下的老百姓就什么，就已经开始犯罪了。他们就说，那你起来，所以神就跟摩西讲说，你起来赶快下去，因为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百姓已经败坏了自己，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成了什么？铸成了偶像。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件东西，这两块约板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心意，神的美意，可是什么？可是人即使知道了，那大家再回去看生命记或者是出埃及记，你会发现说，实际上当神借着摩西颁布这个律法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是说 yes 我们一定要遵守，可实际上他们有没有办法遵守？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很快的他们就偏离了神的道，然后为自己铸了偶像。所以这三块东西，这三样东西呢，就放在那个约柜里面。然后接下来，所以这三样东西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神的恩典，代表神的供应，代表神的主权，还有代表什么？神对我们这一个生命里面，我们这个人他对我们的什么的期望，他的一个规范。可是人怎么样？人没有办法达到。所以实际上这三样东西也变成的是什么？是被定罪，就是人被定罪的三个物件。所以有些牧师就会讲到说，这三个物件呢，实际上也是放在里面，也是定人的罪。所以这个样子，这三样东西放在约柜里面，上面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施恩座。那这个施恩座，我们刚刚讲到说，是一块金子打出来，从这块金子打出来，同时还有上面什么？还有上面的基路伯。看我可不可以回去哈？哇，哦，是不是另外一边了？跳得太快了。所以你们看，如果看这个照片哈，你可以看上面那个就是我们讲的约柜，对不对？底下柜子，然后上面就是有一块板，这块板上面有两个基路伯。那我们刚刚讲到说什么？耶和华就什么在基路伯施恩座上面呢，与人相会。然后我们下面就看到说什么？看到说里头有三样东西，就是一个是玛拿，还有什么发芽的杖，还有两块石板，就是十诫神所颁的。好，OK。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到刚刚我们讲到在那个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对不对？这两个基路伯也是很特别的。基路伯他第一次，我们以前有分享过，基路伯他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地方？是在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亚当跟夏娃犯的罪。那这个罪实际上你知道，我们就是今天没有办法很清楚，但是我们查罗马书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义跟罪，但是神的义跟罪不是相等，罪只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什么，是一个不完全，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要求，是不完全。但神的义是远远高高在上，是跟罪是不相比的。所以就是说，我没有罪，并不表示我达到神的义。哦，这个实际上就是，但是当在我们看到一开始始祖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呢，神就把他们赶出去了，然后他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呢，就安设了基路伯跟四面 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基督伯第一次出现是在什么？是在创世纪，那时候人犯罪以后呢，实际上他就把守了伊甸园的门，然后一直等到神就是开始启示摩西，开始建造这个约柜以后，基路伯就在什么施恩座的上面。所以你会发现说，在那个时候，基路伯他做的是什么？他还是什么？他还是把守、哦、把守一个生命树的道路。他在那个时候呢，这就是为什么人没有办法什么，人没有办法直接什么到神的面前，人只能一年有一次洒血，借着血洒在施恩座上，然后什么？然后希望神可以赎罪，所以人可以什么？人可以在那一年能够有神的恩典。那这一个呢，就讲到说什么？嗯，讲到说，希路伯在那个时候，实际上他还是在什么？因为人的罪，把守人没有办法直接进到那个生命，神的生命里面。可是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一段经节，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如果看整个因信称义，保罗在第三章这边开始讲的时候，他就讲到了这一个，他说神什么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在那个时候，当什么？当耶稣基督他来，他是成为施恩座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挡住了什么？他因为他的义，所以他把那个三样东西放在约柜里面，定人罪的这些东西已经什么完全的取代了，他取代了，用他自己的义来取代了我们人的罪。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施恩座这么重要。所以这个施恩座跟基路伯在那个时候，当主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怎么样，他就把这条路打开了。所以基路伯就不再是什么，不再是把守着那一条什么生命树的道路，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里面。当耶稣基督他成为什么，成为挽回祭，也成为施恩座的时候，他就把那条真正的路把它打开了。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说，基路伯在圣经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他讲到说，在以赛亚书还有很多的诗篇就讲到说，坐在两个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什么？以色列的神，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是用血来赎罪，对不对？但是人的血，牲畜的血实际上并没有，并不完全，所以只是一年这样一次。可是呢，等到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说，当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他的血，要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在这边就很重要，很重要一点就讲到这整个 Mercy Seat 的施恩座的重要性。那这施恩座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神在施恩座上与人显现的时候，与人会面的时候，因为人的罪，所以人没有办法什么直接到神的面前。可是神实际上就是在那里。可是等到什么？等到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自己成为施恩座的时候，他自己就把我们所有的罪什么全部取代了。全部什么？全部取代。所以当基路伯他在看着这个施恩座里面的约柜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就不再什么，就不再看到我们的罪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保罗他在用这个这个挽回祭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却超过我们之前讲的。那我们再回忆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过去就是跟大家分享过很多，对不对？还有讲到说，我们也讲到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时候我们就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那个时候我们讲到说是什么，主耶稣他开了一条路，是从圣所到至圣所那个幔子，因为他死就什么，就从上到下裂开了，所以那条路我们就可以进到了什么，进到至圣所。同时我们就讲到说，整个我们所信的福音的起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也讲到说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 他讲到说他是卖机器的等次的中保，这些大家可能以后可以回去看，我今天不讲。然后另外讲到说什么，他就是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是祭司，同时我们也讲到说他是什么，他是祭物。所以我们就看到说他实际上他在自己来到的时候呢，在整个旧约这个赎罪的这个预表里面呢，他是那个带着血的大祭司，他也是什么，他也是那个祭物，他的血什么来成就了这个救恩。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说他也是什么，他成了挽回祭，他是那个施恩座。所以当他在那个座上，他在那边的时候，他就遮掩了我们什么过去所有一切的罪。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个施恩座为什么那么重要哈。不知道大家讲，我讲的很 excitin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必须希望可以听懂。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罗马路哈。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上个礼拜对不对？就是我们有复习一到八章，然后也讲到罗马路。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在复习一到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第七章保罗在写的时候呢，他就是讲到很多什么，我们从属肉体的这个生命，这个我的生命，那牧师讲到说是救我的生命呢，是什么？是很多的什么？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恼。所以你看第七章的时候，保罗写了很多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那屈死的身体？都是我。可是然后第八章的时候呢，就一个很大的转折，这边就转折就是第八章，我们就从我想大家都熟悉，我们还是再来看一遍好，我们来好不好？先就是大家一起来念好了，好，一章第八章的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哈。如今，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然后第二段我们讲26到28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剩。教义要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第三段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什么，当保罗他在第七章讲到他看自己多么的苦啊，多么的不能，可是他在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当他不再看自己的时候，当他转目看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讲到说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就有那生命跟什么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头就释放了他，使他脱离了罪跟死的律。所以他的生命里头呢，因为耶稣基督，他就什么，他就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有一个很大的，他实际上这一个呢，并不光只是说是得救不得救而已，因为我们知道这第三章他还讲到因信称义了，在这边是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就想说，当我们在讲罗马路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特别讲到第八章，可实际上第八章对我们来讲，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罗马路的一个过程。今天我们要走，我们要一直走下去这条路的时候，我们看到罗马书的时候，这一段第八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有弟兄讲到说，这个就是他看到这个就觉得真的是高峰。我们实际上我们还怕谁呢？对不对？实际上在这边确实就是当罗马书八章这边，我们就看到说，当我们的眼目开始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什么？我们可以经历到圣灵的大能。同时呢，我们看到说什么？我们这一位复活的主，他什么？他现今在为我们祈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只是知识上面知道哦，这罗马书，而且罗马书其实你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你会觉得它非常的难懂，而且不知道保罗他写这个到底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说，罗马书实际上是保罗写的一封信，他写给在罗马的基督徒还有犹太人，哦，也包括在 在罗马的外邦人。所以在这里面呢，你就会发现说，当保罗他写到第八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这条罗马路啊，当你可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可以这样子讲，可我们的生命里面呢，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是我们可以走的一条罗马路。因为这一条路里面呢，我们有什么？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不光只是只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圣灵的大能，我们有复活的主为我们祈求。所以到这个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第八章的最后面35到39、哦、实际上就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哦、那我们知道说我们、上次黄恩牧师来的时候也讲到说，我们要讲我们信主前跟信主后，对不对？那实际上你到八章第35到39节呢，实际上就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见证。我们知道保罗他过去是什么？他是拉比，而且他是迫害基督徒的。可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他遇见了主。所以他在这边，他就到地，到罗马，到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已经什么？他已经在亚拉伯的旷野，跟神一起，我们上学期的主日学有特别讲这些细节，但我就不讲。但是呢，他到这个时候呢，他就讲了这一段，这一段是很重要，因为你不要看说哦，好像是一个教导或者是什么，实际上看到是保罗自己他的一个见证。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见证，他是不是也影响我们？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不好？八章35到39。好，所以这一段你如果看的话，你可以知道说，你看保罗的一生，他实际上在每一次的对外的旅行呢，他确实就经历到了很多这些。他有什么？他很多时候他几乎被打要死，对不对？他很多船难各方面，船难应该是这个之后写的。但是呢，你看到说他所经历的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刀剑啊，他讲到说，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有讲到说，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现在的事将来的事都不能什么叫他与神的爱隔绝，而这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当保罗在讲到说，他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他不会什么，他不会与神的爱隔绝，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保罗比较好，不是因为保罗比较好，而是因为什么？他紧紧的抓住他所信的耶稣基督，因为他知道说，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像前面讲的，有圣灵与他同工，圣灵的大能在他的里面，有那位复活的主，每天的跟为他祈求，所以他的生命里面，他就能够经历到什么？经历到神的爱。所以这是我想，我们从罗马书三章这边讲到挽回祭，讲到十人座，我们也讲到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罗马路，我们怎么样来走我们的一生？我们怎么样来靠圣灵？我们怎么样来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他在为我们祈求。所以今天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身体的疾病，或者是我们工作上面，我们学业上面，实际上我们知道说我们有耶稣基督在什么，在为我们祈求。然后所以我们到结论哈。结论呢，我们知道刚刚有讲到说，实际上你看新约的话，中文翻译挽回祭有发现在有四个地方，但实际上这四个挽回祭呢，实际上有三个用法。好，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保罗在3章25节讲到这一个叫做 hilasterion。可是呢，在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他自己讲到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为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这个挽回祭呢，你如果查的话，它这个实际上跟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hilasterion 是类似，但是不一样。因为这个也是一个名词，可是它叫做 hilas Hilasmos 的就是讲到说是什么，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成为那个赎罪，他那个赎罪，所以什么，他为我们的罪赎了那个罪，所以他上十字架，所以他牺牲，所以在这个牺牲的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牺牲的爱，这个是讲到说什么，讲到神的爱。但是在这里面，我们同时我们刚刚再回来看到说，在挽回祭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说，当主耶稣他真正就是保罗，他看到那个挽回祭的时候，讲到说什么，我们就跟神没有隔阂了，我们什么，我们时时刻刻可以与神同在，而且可以经历到神的荣耀。那这个经历到神的荣耀呢，我们就知道说，刚刚讲到说，这施恩座上面神与人会面，同时有什么，有云彩遮盖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与人同在。那这个荣耀呢，我们知道说保罗他在罗马书的时候，他也特别讲，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第三章的时候讲到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是什么？神的荣耀，我想就是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我就用一个我想我觉得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是讲到神什么，神的荣耀，讲到神无上的超越，然后他这包括他属性跟他本质的什么本质的影响，所以呢就包括神的什么，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神的爱，神的怜悯，跟什么神的全能。那这一个神的荣耀就表现在他什么，他的创造里面，表现在他的恩典里面，以及表现在生命，他生命中的作为。所以这个神的荣耀呢，我们知道说实际上就是神的本性的一切的丰盛。当我们什么，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去经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当保罗到第八章的时候呢，他就讲到说，我们因为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讲到我们再一起来念这一段好了，8章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 OK， 然后罗马书8章30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召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到第八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他不光只是保罗讲到说，我们从定罪到称义到什么，到我们讲到成圣，同时实际上讲到说，他要让我们什么得荣耀，就是实际上恢复我们本来实际上被神创造的时候那个应有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恢复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而且我们怎么样？而且因为称义，所以我们可以去经历到神自己本身那个一切的丰盛。所以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就是，时间也不多了，我想就是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说你看完这个整个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罗马路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来走这条天路？然后英文我就想说是 How shall we live？ 那我们知道说之前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讲，就是讲到说有 Chuck Colson， 就是这个作者呢，他写了一本书叫 How shall we then live？这个并不是我要讲的那个，而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查了罗马书，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走这一条天路、这条路到底是要怎么走？因为神已经把我们打开了，他不光是开了那个圣所到至圣所中间的那条路、他也实际上他在施恩座上，他让我们跟神可以什么，可以直接的，我们可以借着他，我们可以来见神，来经历到神的荣耀，经历到神的丰盛。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什么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会问的，就是今天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遇到这个困难，那我知道说很多基督徒即使信主，而且信主很多年，有可能会怎么样，像他说我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神、我们是不是做了很多，所以神就让这样子的一个苦难发生在我的身上。可实际上你如果仔细看，你会发现说保罗他从头到尾他从来都没有讲说什么我们可以因为自己做什么事情得到神的什么，得到神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想说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所以神来 punish 我，实际上我觉得这跟整个我们从罗马书一到八章我们看的实际上是不合的。可是实际上罗马书一到八章，你看到保罗他的生命是不是有很多的困难？ 他是有，可是所以当保罗在看的时候，也同样的来问我们自己，我们要怎么样走这一条天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讲到说，保罗他自己讲到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实际上，当我们想到困难的时候，保罗他自己，他怎么告诉他自己？他说，神的心意一定在这个后面。啊，不管我们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一定在这个后面。因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他的生命不是孤独的，他的生命不是信主以后就可以称自己是基督徒，他就可以得，我们就可以得永生。光是这样，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时时刻刻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祈求，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要知道说，实际上神的恩典、神的爱、神的美意，实际上是在这个里面。但是帮助我们就是能够怎么样，打开我们的眼睛来看到。然后最后呢，我想就是说，我们要如何走这条天路？那我们知道说，上个礼拜那个罗马路到最后，我们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对不对？我们回应的是什么？回应的是罗马书的12章1到2节。我没有打在这里，我考大家会不会背，所以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好，这一首罗马书12章。所以弟兄们，神的慈悲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安详、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像这个就是什么？当我们走这条罗马路的时候，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到最后，我们实际上，当我们的眼目专一看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我们愿意、甘心、愿意的把自己什么生命献给神，与他同工一起走，然后我们就可以了解神在我们身上那极美好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心意。我们就可以活出什么？不是为自己在活，不是在为自己去争地上的金钱、权力或任何的事情。我们在这个活上，我们可以什么？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见证。这个就是什么？我们要如何走这条天路的结论？OK，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最后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知道说，实在是出于你，我们可以来查考罗马书这本书，而且我们会看到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此的宝贵的来为我们成就，不光只是救赎，而且你因着信，你将这个礼物白白的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在神的同在里面与神面对面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经历到你一切的丰盛，我们就谢谢你将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好，谢谢大家。